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为着新的一年，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恳求你，让新的一年，我们在你面前有真实的长进。主，让我们这个旧人能够脱去，让你自己的荣美性格能够坐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愿意重新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让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绝对的权柄，你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坐在我们的面前。主，因为时候真的是不多了，我们不能够再单言，所以我们愿意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你真实的地位，让你的生命，让你的见证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为此我们重新奉献我们的自己，你得着你该有的地位。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它有分成有几个段落啊，不过如果我们按着时间来看啊，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啊，这边基本上它是发生在他被掳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啊，在加巴鲁河边，以西结看见神荣耀的形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那在这一个意象他所见了之后，我们知道神称他为人子，呼召他做先知，做守望者啊。那同时神的手做工在他的身上啊，神的话也临到他，神的话也充满他啊。但即使他有神的话，可是他的舌头却是贴在上膛，他哑口，他不能说什么话，所以神呢要他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啊，他有围城的那个预兆啊，讲到耶路撒冷要怎么样被围困，他也有向左躺卧向右躺卧啊，为的是担当以色列犹大的罪啊。然后他也在那里忧虑而吃，惊慌而喝，预表当城被围困的时候他们所受的惊慌饥饿。然后接下来他又把他的头发分成三份啊，来剪除，讲到神要怎么审判这些神的百姓啊。然后接下来他又向众山说预言，对以色列地说啊，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啊。所以这个跟他第一次见异象有关系啊。然后到了第八章，我们就知道他来到了第二个异象，那是发生在他被掳第六年六月初五日啊。那时候他是在家中啊，神给他预备了一个家啊。然后在家中他被带到平原啊，然后那时候有犹大的长老到他面前来询问他。所以这个时候他看见了另外一个异象，同样的是一个神荣耀的形象，但是他在看见异象的同时呢，他就被提到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那个真实属灵的光景，他们里面充满了偶像的敬拜，这是从第八章开始我们看见的。然后接下来因着这个偶像的敬拜，神的荣耀离开，然后神的审判就临到啊。然后在第十二章他接着再做预兆啊，他神叫他预备那些被掳的时候的该预备的物件，在白天当着大家的面从所住的地方就移到了别处啊，就说明了他将来他们要被掳的光景啊。接下来到了十三章他就说预言，主要是攻击这些假先知，因为这些假先知在当时以色列的败坏这件事情上他们占了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神特别借着以西结说预言攻击这些假先知，这十三章所讲的。那十四章呢，那就对付长老，因为长老跟这些先知呢，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那这些长老呢，他们其实来问问题，但是他们心中已经把假神记在他们心里面了 啊，所以在上一章就是14章的时候呢，神特别对这些来询问的长老说话，神要按着他们里面的假神来回答他们啊。然后接下来神就说到了四个大的灾祸要临到他们啊，有刀剑，有饥荒，有恶兽，有瘟疫要来攻击耶路撒冷啊。神说即使在那个时候有挪亚，有但以理，有约伯这么近前的人，神的仆人，但他们只能救自己，不能够救他们的儿女。所以你看这个审判多厉害，多彻底。但是神虽然讲到那么厉害的时候，但是神仍然给他们存留余种。所以我们读到第14章的时候特别讲了，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所以你看神的审判总是带着怜悯，这些人呢连儿带女都要蒙拯救。所以这是这两个意象所带下来的光景。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第15章了。15章神就特别说了一段话，那这段话我们刚刚读过，他特别说到葡萄树，因为在圣经里面葡萄树是预表神的选民。讲到这些葡萄树，如果从外面来看没有任何的强处，它的枝子也没有任何的好处，你更就不能拿来当木材用。一般树木都是为了木材，所以最好的香柏木是为了建圣殿的，但是葡萄树呢没有任何的用处，连枝子也不能当钉子挂什么器皿，承受不了任何的重量，而且呢已经泡在火中烧了，两头烧了，中间也烧了，更没有益处了，完全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一类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换句话说，耶路撒冷要被火焚烧。那对于这段话，我想我们如果要有深一点的认识的话，我们必须先回到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章啊。以赛亚书第5章是一首诗歌，它是一首爱的歌。所以第5章一开始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着的歌。那这个亲爱的，我所爱的，当然是指的我们神说的。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做一首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这里是一首歌，讲到我们神他的爱的歌。葡萄园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把 这个葡萄树比作神的选民。那当然我们对第五章的深刻的认识啊，必须是从前面来的，因为以赛亚书第五章基本上它是前面四章的一个总结啊，因为有了前面四章，所以他现在要做了一个总结的时候呢，他就用了这首歌来做总结啊。所以为了帮助我们更认识这一点，所以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或者很快的来看一下前面四章它到底在讲什么。以赛亚书前面四章它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很重点的交通一下就好。那以赛亚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神跟他们的关系。那这整章都很重要，不过我们只是稍微看一下前面几节就好。好，第一章他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四个王基本上都是好王，乌西亚、约坦、西西家这三个都是不错的王，亚哈斯比较不好，但基本上涵盖这四个王好几十年以赛亚在做先知，但是呢从外面来看都很好，但是呢神给以赛亚的默示呢却讲得不好，因为是轮到犹大跟耶路撒冷。那到底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呢？他们出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问题很像，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读先知书的时候，基本上神从前怎么对神的百姓说话，神今天也对我们说话。从前你看这些都是好王，所以从外面来看是非常强盛，是有满了神的祝福的。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普遍来讲神有很多的祝福，但神的心意其实并不满足，因为出了问题。那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现在他要天跟地做见证，所以他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所以在这里神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因为神像父亲，神像父亲，他对他的选民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父亲对儿女是满了爱的，父亲对儿女满了责任的，所以他不仅爱他们，他也养育他们。所以他说，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所以神的儿女从外面来看相当不错，在那一段光景里面包括今天一样，但神的心伤痛，因为人背逆他。背逆是说出了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却不愿意照神的心意来活。他不是不知道神的命令，他知道了，他仍然不照着去做。那今天我们的光景今天普遍的光景是，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命令，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比他当时还糟，所以更不要说我们去遵守神的命令。因为今天神的儿女基本上不太读神的话了，不懂得神的命令了。所以到主耶稣的时候，主特别讲到什么叫做爱他，是有了神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所以爱不是一个感情，爱必须要寻求神的话，寻求神的命令，而且愿意来顺服。你顺服能不能顺服是一回事，最少你要有这个心愿，我愿意来顺服。所以神的心很伤痛，他说，我养育儿女，我爱他们，我养育他们，我负责把他们养大，但是他们却不爱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拒绝我的命令。接下来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所以现在呢，神不仅是父亲，神也是主人。如果我们拒绝了 去听从神的话。我们不能够爱神，那最少我们应当敬畏他，因为他是主人，他不仅是父，他也是主人。但是神在这里很伤痛的说，牛还认识他的主人，驴这么刚硬的人还认识主人的槽，但是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也就是说，以色列民不认识我是他的主人，他也不留意这件事情。那今天神的家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尊他为父，好好的爱他，听从他的命令，敬畏他，尊他为我们的主，这绝对的主，这是我们的亏欠。所以神怎么在以赛亚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些话，神今天也在神的百姓当中有这样的呼求，他盼望天和地来做见证。他说，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所以当我们与神出了问题，我们与人就一定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懂得爱神，不懂得敬畏他的话呢，我们在人的当中一定出问题。所以他就开始犯罪了，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所以当我们与神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与人一定出问题，开始犯罪，行恶，败坏。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伤收口，没有缠过，也没有用膏滋润。换句话说，这段话告诉我们，他们虽然离弃了神，他们犯罪行恶，神因着爱，神仍然管教他们。可是很可惜，神的儿女被神管教的时候仍然没有感觉。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神爱我们，神在很多事情上管教我们，可是我们却轻看这个管教，没有当成一回事。所以接下来，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服，就成为荒凉。换句话说呢，神的审判就开始临到。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所以现在仅存什么呢？就是锡安城。锡安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锡安是特别代表那些愿意降服，愿意尊主为大的，这是指用锡安做代表的。那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所以这段话很特别。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乌西亚、约坦、西西家都是很好的王，但是呢，你看神的话在哪里？神知道人的心，外面因着神祝福，人好像有各样的敬拜的活动，但事实上那个里面已经开始腐烂。所以后来果然，在以赛亚之后没有多少年，犹大就被掳了。在西西家的时候，以色列被掳，然后再过了没有多少，犹大又完全被掳。所以你们这索多玛的，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在第一章，我们就简单的交通这里。所以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你看那神当时的心。但神虽然讲了这么多话，但是到了第二章，你又看见了很特别， 因为第二章再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他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一万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一方面你看神的审判，神的责备在第一章告诉了我们，但第二章神马上把我们带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所以人会败坏，但是神他的旨意不会更改。所以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现在那属灵真实的光景，但是不愿意我们一直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神让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有一天就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要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我们知道山跟岭都是代表世界上的国度，所以有一天神的国度要降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特别是讲到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所以以色列在等候这个弥赛亚国，到时候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到有一天，特别是在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这个千年国都在地上的时候，这些留下的万国他们都要来认识神。那今天其实这个已经应用在我们身上了，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那些其他国的民，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要把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两章就给我们看见，一方面你看神让我们看见那个真实属灵的实际，是这么的败坏，充满了失望、死亡、悖逆，但另外一方面神让我们看见人可以败坏，但神的旨意是永远要成就的。好，看完这两个点之后，到了第三章，神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怎么临到，所以在神的审判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几个原则。第三章的时候一开始，他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所以什么是审判？审判怎么临到百姓？第一点就是饥荒，因为粮食是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那我们知道在当时他们并没有缺粮也没有缺水，但是阿摩斯告诉我们，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换句话说缺少神的话。在当时是这样子，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审判临到了？不是看你外面多少多富足，好像神多保守，而是到底有多少属灵的话在神的儿女当中。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教会真正在传扬神心意中的话，还是在传扬一些与世界联合的、满足人肉体、满足世界的追求的话。所以神的审判临到，第一个就让你看见你没有属灵的粮食了，你缺少神的话了。就好像以利的时代，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但是神兴起了撒母耳，你看撒母耳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 一切的话。 所以在基甸的时候，我们知道四十基甸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粮食的，因为他们粮食只要一有粮食的时候，你看那些敌人就来了，把粮食都带走了。但是基甸他自己能够打粮，他有粮食。所以大环境是一回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来储存粮食，我们需要到主面前来寻求他的话。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临到是怎么回事。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节说的，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所以所有这些属灵的领袖谁要出去？换句话说呢，现在神的家，以色列家，神的选民，或是神的教会，有一个光景呢，是什么光景呢？第四节，主说，我必是孩童做他们的首领，是婴孩辖管他们。换句话说，负责的人变成了什么样呢？孩童，生命没有长大，充满肉体，满了属世的思想，婴孩还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所以神的家有一个普遍的情形，就是说什么呢？带头的人都是属肉体的，属世界的，反而真正属灵的人呢，被挪去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百姓就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逼侮慢老年人，卑贱人逼侮慢尊贵人。所以现在碰到一个情形，就是很多时候很多真心爱主人，他发觉他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可以满足他的聚集的地方，这就是审判临到的一个情形。结果人呢与世界就没有什么分别了，爱世界体贴肉体，就像第三章19节讲的，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驴子，你看锡安的驴子代表这些百姓呢，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这是当时百姓的光景。所以这个是说到了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们，这是前兆，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临到是怎么一回事。但审判不是为了消灭他们，审判是为着挽回他们。所以神爱我们，神的审判临到我们，为的是什么呢？要把圣洁跟公义做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到了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恢复。神的恢复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弥赛亚的回来，所以他们在盼望弥赛亚回来。所以第四章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驴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洗净。那是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所以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对今天我们来讲的话呢，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他就要在做这个洁净的工作。也许我们有心追求我们像锡安，但是锡安的驴子你可以看见不一定比别人更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渴慕追求主，不代表我们比别人好，但是神在我们身上他有美意，借着审判，借着管教，他要带下公义，带下圣洁，好让基督的生命处在我们里面。所以因着这前面四章以赛亚的话之后呢，他就开始做了一首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五章这一首歌。现在呢，他懂得神的心意之后，他就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着的歌。所以先知实在是爱他的神，爱他的主， 他论他葡萄园的事啊。所以现在这个葡萄园呢，我们很清楚，就是犹大，就是以色列啊。他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啊，所以神的选民乃是神所爱的，他特别把这个葡萄园放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把以色列人带到了最美的地方，就是迦南地，这个流血与这流来与蜜之地，这肥美的山岗。今天神爱我们，他把我们放在最美的地方，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的迦南就是基督，在这里有吃不透的丰富，神把各样的祝福都赐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所以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之前呢，他就为他刨挖园子，把石头这些都除去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神的话啊，他们特别提到神在以色列，神要带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准备进迦南的时候呢，他派黄蜂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征战的啊，除去所有迦南地的这些仇敌，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地啊，除去所有的拦阻，栽种上等的葡萄树，神把最好的种下，在园中还盖了一座楼啊，守望塔一样的啊，为他们守望。凿出压酒池，因为盼望结葡萄嘛，可以出酒啊，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啊，所以没结出好的葡萄，反而结出了野的葡萄，酸的葡萄啊。所以现在神要辩论啊，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神能做的全部都做了，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到野葡萄呢？所以现在要怎么办呢？就审判要临到了。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么行，我必撤去篱笆，神的保护要撤去了，使他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换句话说，神什么时候我们离弃了神，我们就离开了神的保护。意思就是说呢，其实神给我们律法也好，他的话也好，是为了规范我们，是我们保护我们。但什么时候我们拒绝这个保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落在仇敌的手下啊。所以很清楚的就说到了要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都要生长，你看所有的这些属肉体的都出来，我必命云不降雨，反正所以现在没有恩典。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啊。所以神的审判因着爱啊，他叫领导。所以接下来讲到了六个祸，所以你看见了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有六个祸，那简单的讲一下这六个祸，第八节，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等等等等，神要使得房屋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所以这些人你会发觉他非常的贪婪，神给了他们，他们还要更多，以房接房，以地连地。所以新约里面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我们里面，敬畏神，我们有金钱的生活，以自己神给我们的为满足的话呢，那就是大利了，在神的面前大利了。所以贪婪就是说，当我们离开神以后，你会发觉很自然的，我们里面有个贪心， 我们在除了主之外，我们有好多想要得着的。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了，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于我们已经有的了，那我们应该学习好来敬畏神。但你会看见他们的问题呢，也是今天很多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就是贪财贪婪总是不够。好，第十一节又来一个祸灾，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所以一个人贪财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放纵肉体。因为你要那么多是干嘛？就是放纵肉体嘛。我们总觉得不够，我们总要更多，其实我们总要以神给我们的为满足就好。所以接下来你看见人不满足之后就开始放纵肉体，他要更多就是为了就是要放纵肉体。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第十八节，祸灾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行，成就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看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虚假，所以人离弃神之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活在不真实的光景里面，是活在虚假的里面，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所以是虚假。那虚假接下来是什么？第二十节，或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落在虚假里面，就自然的就在黑暗里面，很自然就在黑暗里面。二十一节，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所以这就变成了骄傲，自以为是，骄傲，自以为通达。二十二节，或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所以行事就不公义，所以神要定他们的罪。所以从二十六节到三十节就讲到了神要审判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知道就是第二十六节，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那这讲巴比伦要来，他们要被掳。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葡萄树乃是神在神选民当中所做的一个比喻，但是神的百姓呢，从外面来看还不错，在当时的情况，但实际的光景神知道，因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那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后来到了诗篇第八十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十篇，诗篇第八十篇，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起好了。诗篇八十篇第八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你看他从埃及挪出来的葡萄树就是这雅各家，赶出外邦人，就把迦南地的这些仇敌赶走，把这树栽上，这是神做的。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所以神使它茁壮，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大海是特别讲到地中海，就是它的西边的地中海，大河是讲到北方的那个伯拉大河，就是以色列的边界，所以你看他神给他的整个应许之地呢，他就真正就占满了这个地方。 但是接下来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你看这些仇敌啊，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所以神差遣了好多的敌人来了，亚述啊，巴比伦啊，万军之耶和华，求你转回，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啊。所以这些真正爱主的人都有这样的祷告啊，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鹿茸就灭亡了，甚至审判已经临到他们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那这个人特别是预表我们的主啊，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呢，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所以这里在审判之后，神给他们啊，特别看见是，他神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当然这里是遥指的来自我们的主，当然也代表一些君王，但是更是代表我们的主。好，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以西结书第15章，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当时的光景。所以现在神再一次借着以西结用葡萄树来告诉他们，当以赛亚讲的时候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呢，以西结再次来说这段话，告诉他们葡萄树比别树没有什么长处，完全是神的恩典在你们身上，但是呢，因着你们得罪神，所以现在被焚烧，火怎样在葡萄树中用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火也要焚烧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果然没有多久之后，没有几年，耶路撒冷就被焚烧了。那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所以他们即使有逃脱的也要被烧灭。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认识他是耶和华。那到底耶和华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很清楚耶和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复习一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33章。34章。出埃及记34章，出埃及记34章我们从第五节看就好了啊。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这是耶和华，但是呢，他不但充满了爱跟怜悯，他也是公义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这是耶和华。所以经过审判以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审判带给他们，他们就认识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恩典、满了慈爱的耶和华，但是他也是满了公义的神。 所以我们不仅仅应当认识他的慈爱，我们也认识应当认识他的公义。希伯来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一个真正长大成熟的人，他要熟练仁义的道理，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他是公义，他是慈爱满了恩典的神，当你生命长大的时候，你要熟练他仁义的道理，认识他也是公义的神，他又是慈爱又是公义。然后第八节，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他们做的事情完全违反神的公义跟圣洁，所以神必须要审判。那这是整个，说句实话，这整个旧约的悲哀。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旧约来讲，旧约是一个很好的约，旧约并不是不好，新约被称为更美之约，代表旧约是一个美的约，但旧约并不是因为这个约不好，是因为人不行，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特别又再讲到葡萄树，但这个时候呢，他给我们看见什么叫新约跟旧约的差别。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一开始的时候，主在约翰福音15章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真葡萄树，那我父是栽培的人。从前我们在读以赛亚书也好，以西结书也好，神栽了一个葡萄树，但是主说他才是那个真葡萄树。所以如果我们要在真的葡萄树里面呢，你必须是他的子子，跟他联合才可以，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主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讲到，他这些话是向门徒说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向门徒说的，他也是向我们说的，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枝子，主是那个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你不需要去努力，我们已经是枝子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他的生命在里面了，但现在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到了，虽然是枝子，但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结果子，一种是结果子，所以这两种都是属他的，两种都是他的枝子，但有一种结果子，有一种不结果子。那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结果子的他也要剪，但是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你看只要是他的枝子他都要修剪，但是有一个人是把它剪去了，有一个人是修剪是为了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都是枝子，你不要期待主不修剪我们，主一定修剪我们，而且我们都已经被洁净了，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都是洁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直接翻译就是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都是他的枝子，你不需要去挣扎努力，你就是他的枝子，但是我们的确有我们的责任。所以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主已经做成了，我们都在他这个真葡萄树里面。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责任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住在他的里面，保持与他的联合。你不需要去努力，你只要不要离开就好。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主已经做成他那一部分了。我们今天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神做的，他要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救赎。但是今天我们的责任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要有生命的果子，我们要能够像他。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要注意的就是你是不是跟他连在一起，住在他里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这讲到了新约跟旧约的不同。旧约为什么说很美的约呢？新约为什么说是更美的约呢？因为旧约说它是一个美的约，是因为神跟他的百姓中间美到一个地步，我们人很难想象。神跟他所创造的人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你看多美，这是旧约。他的关系不但像父亲跟儿子，而且呢像丈夫跟妻子，因为他说我是你们的丈夫。所以旧约是很美的，人的关系最亲近的就是父亲跟儿子，丈夫跟妻子，这是旧约。在人来讲没有比这个更亲近的，但是新约更美。因为旧约再美还是两个人，爸爸有爸爸的想法，儿子有儿子的想法，丈夫有丈夫的想法，妻子有妻子的想法。但是新约更美，因为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我们的主怎么在父里面，父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更美之约就讲到那是里面的关系，父亲儿子、夫丈夫妻子虽然美，还是外面的关系。但是新约是里面的关系，主已经做成了，神已经做成了，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住在他里面。所以他说，如果枝子常住在我的里面，那我就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犯罪。真的，我们离了主就是犯罪，就是堕落。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不住在主里面，我们只能被火焚烧，因为没有用处。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太宝贵了，你看你住在主里面，不但结果子，住在主里面有神活泼的话。换句话，你不是听一些好听的道理而已，主亲自在你里面对你说话。这个话呢能够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多美的应许，我们如果愿意，我们祈求的他就给我们成就。你看主可以开这样的一个空白支票给我们，只要你祈求他就给你，但是有个条件，你的祈求跟他的话不能分开来的。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的话给我们，我们明白他的话，明白他的旨意，按他的旨意来向他祈求的时候，他就听我们的，为我们成就。那我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住在主里面结果子，让父得荣耀，太美了。而且住在主里面呢，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门徒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讲过，门徒就是愿意撇下一切，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哦，就是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一定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人。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不舍己，我背十字架，然后我是住在主里面的人，这是矛盾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的人呢，你会发觉他一定要舍己。因为一个不舍己的人，不愿意背十字架的人，不愿意被十字架对付的人呢，不可能住在主里面。这两个分不开的。因为你有自己的意思，你的意思，你不肯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的人呢，你不可能跟主住在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是以体贴他的意思。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他是他的门徒，主说你是我的门徒，然后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所以常常在主里面的人呢，是常常活在爱里面的人。这个爱是不单单是爱看不见的父，也爱那看见的见的弟兄。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有一个特点，试验我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能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如果我们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那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一定是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这个可以反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再回到主面前求他帮助我们。所以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所以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讲过，你不可能不遵守他的命令的，而且这不是你能遵守的，我们说过，这乃是因为与他联合，他的力量在我们身上，能力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一样。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们在一起要学习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有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讲爱心说诚实话，但今天说句实话，我们爱心一说诚实话，有很多人就受伤了，就不愿意再来了。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有很多话我们很坦诚的时候呢，我们在爱里面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往前，一起劝勉来往前。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更大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住在主里面，成为主的朋友，主就愿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敞开来。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所以主不再称为我们为仆人，他称我们为朋友，他愿意把他所有的心意向我们敞开来。但是不要忘了，主不称我们为仆人，我们在他面前还是要做仆人。我们不要把这个关系搞混了，他仍然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能好到一个地步不把他当主了。这两个并不冲突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个我们讲过了，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属爱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你不要想要从世界或是宗教的世界得到称赞。这边讲得很清楚了，世界要恨你的，包括宗教的世界要恨你的。 好，我们再跳过来好了，跳到最后面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啊，因为你们从起头就是与我同在啊。所以这里讲到了我们要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见证不是嘴巴见证而已，而是生活的见证。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能够活出这样生命的见证。所以这是真葡萄树。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第15章的时候，讲到有葡萄树的时候，那用旧约来预表新约。所以讲到旧约人凭着自己，不管外面关系跟神多好，你看人仍然失败。但在新约给我们看见这个真葡萄树，给我们看见得胜的秘诀，那是住在它里面。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啊，我们求主实在是帮助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知道你爱我们啊，在这样幕后的光景你仍然向我们说话。主，圣愿这些话不仅仅听在我们的耳中，真的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愿意你来亲自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的住在你的里面，与你不再分开。主，帮助我们，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